大家好，我是罗宾大叔。今天是2021年9月14日啊，我们继续今天的闲侃日本。前两天呢，讲了一期节目是关于老了以后去日本哪个城市养老啊，感觉反响也不错。那今天呢，想继续说一下日本的城市，讲一下以前可能比较忽略的日本的那些小城市。日本这个国家呢，其实也挺分裂的。怎么叫分裂呢？就是它大城市啊，特别的繁华，人特别的多，人口密度很高，然后房价也非常的贵，各种生活设施啊，各种基础建设啊，是跟世界上其他的繁华的城市啊，一点都不输的啊。离开了这些日本的大城市的都市圈，离开了东京都市圈、大阪都市圈这些都市圈以外呢，日本的小城市呢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风格了。日本的小城市呢是人越来越少，然后呢年轻人基本都跑到那些大都市圈去打工去了，剩下基本都是老人，人口都是在净流出的。而且呢这边的房子完全不缺啊，到处都是那种小小的一户建啊，那边的房价呢可以说是低到离谱，但是呢仍然没有什么人去买，因为确实啊，离开了人口的城市呢其实也是一个无本之木吧。所以呢，今天想讲一讲罗宾大叔经历过的那些小城市，他们的风物，他们的这些特点啊，和大城市有哪些不同，罗宾大叔有哪些比较印象深刻的地方。先来说一下罗宾大叔去到日本登陆的第一个城市，我去过的第一个城市是哪里呢？是广岛。广岛呢，它虽然是个小城市，但是在中国的知名度其实不低的。为什么？就是显而易见嘛，当初就是挨了两颗原子弹的地方嘛，一颗在广岛，还有一颗在长崎。广岛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小城市。那当初为什么要去广岛呢？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啊，就是因为当时呢考虑去日本，计划是去大阪的，但是后来因为是种种原因吧，一直没有订票，眼看着飞大阪的机票越来越贵，越来越贵，贵到后来都高得离谱了。后来觉得实在是肉痛啊，不想支付这么高的机票费用，然后就看看周边城市有哪里的机票会便宜点，然后一看呢就看到飞广岛的还挺便宜的，然后就赶紧下手抢了，把这机票订下来了。其实呢后来才发现啊，这便宜没好货。怎么说呢，就是订完机票以后，我们就开始把这行程都一下子给固定下来了嘛，酒店也订好了，然后这个其他什么票也都订好了，然后突然之间在出发的前一天收到了航空公司发来的一个短信啊，由于什么什么原因，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由于叉叉原因，这机票取消了，更改到第二天起飞。那这下就觉得当头一棒啊，等于是去日本的这个行程啊少了一天，然后呢他这钱也没退给我，在当地订的酒店，这个酒店的钱也不会退给我，算了一算呢，还不如当初就直接买飞大阪的这个票啊。但是后悔来不及了嘛，那没办法，只好整理行装，第二天飞广岛。飞到广岛以后呢，这边这个机场真的是非常的小，跟那些国际大机场真的没法比，就一个小小的航站楼，然后出关什么的反正都略过不提啊，也没什么的啊。就记得那时候日本的海关啊还问了一句，你来广岛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我就说是来观光的，看过，然后他们可能比较困惑吧，因为来广岛基本商务出差的可能会比较多啊，来广岛观光的游客也许并不多。但我也没跟大家具体解释嘛，什么机票的问题就没说，反正就笑笑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呢，然后就赶紧找公共交通啊，去到我们订好的酒店。这个时候呢就闹了第一个乌龙，因为那时候对于日本也不太了解嘛，就觉得去到那边事先查好的这个公共交通，我觉得是地铁，就在那边公交站看到有一位老大爷，我就去问路啊，我说到哪里可以坐到地铁，我想搭地铁去哪里哪里。然后这老大爷呢就有点困惑，他说我们这边广岛啊没有地铁，只有电车。所谓电车就包括几种，一种是 JR 线啊，这种城际间的有点像火车，还有一种呢就是传统的地铁，还有一种呢就是在路面上跑的有轨电车。在广岛这边呢是没有地铁的，我问的是 Chikatetsu， 就是地下铁，他告诉我我们这儿只有电车，电下。我后来啊、哦、想起来了，对对对，电车电车。然后呢这位老大爷也挺好心的，把我们领到了那个电车站，就看见那个电车啊咣当咣当开过来了，比较有点像我们那种年代剧当中啊民国时期上海滩那边那种有轨电车，还挺像的啊，所以也体验了一把吧这种时空穿越的感觉。除此以外呢，对于广岛感觉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了，因为好像第二天我们就直接坐 JR 线啊跑到大阪去玩了，然后接下来呢又去东京玩了，反正广岛只是作为一个第一站的落脚地而 而已。粗浅的一个印象吧，罗宾大叔非常稀薄的印象呢，就反正人挺少的，而且公共交通呢也不是很发达，连地铁都没有。这是来到日本的第一个对于小城市的印象。然后第二个小城市呢就印象比较深刻了，就是位于冲绳县的名护市。名护市呢这个声名确实不显啊，可能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说过这么一个城市。那我换一个说法你可能就知道了，就是位于冲绳的美之海洋水族馆，离它最近的一座城市呢就是名护了。名呢就是名字的名，护呢就是护士的护，名护市。那这座城市呢离开冲绳的首府那霸市还挺远的，坐公交车即使是那种高速巴士要开2个小时才会到。它呢就是一个非常正正经经的小城市。到了那边以后呢就入住酒店啊，那时候还没太大的感觉，因为时间尚早嘛。然后到了饭点的时候，我们也早早的吃完了晚饭，觉得没事干了，想出去逛一逛，看看名护市内有什么景点可以逛。然后看了半天呢，发现还真的没什么景点可以逛啊。然后呢就想，哎，那随便逛逛吧，就去往名护的市中心那边走。走在路上呢就发现有点不对了，路上呢几乎是没有行人的，只有那种汽车嗖嗖的开过，汽车也不是特别的多，偶尔呢能看到一两个学生模样的骑着自行车，反正路上基本是没有像我们这样用脚走的行人的，很少。然后呢路边因为没有什么人声吧，可能他是为了缓解这种寂寞的感觉吧，或者为了不让这路上太安静啊，路边还放着那种日本传统的三弦琴的音乐。他可能觉得这个挺好的，但是我们走在路上的什么感觉呢，就觉得挺诡异的，就这种三弦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这种啊三弦琴的， 我也学不像，反正就这种传统日本的音乐吧。然后就一路往前走，走着走着我们往前来到了名护市最市中心那边最人气最旺盛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一个超市。进到里面，我让你猜一下里面有多少人啊，就是它是最市中心的人最多的一个 location， 这超市里面估计也就30-40个人，40-50个人最多了。那我一下子就对于名护市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口状态啊，人口密度如何啊，到底有多小，我有一个直观感受了。反正就是特别小的一个城市。然后这是一个晚上的一个感受。第二天呢我们早上起来啊，去海洋水族馆的巴士呢还没有那么早开，所以我们早上打算出去遛个弯。那时候是白天啊，白天的时候呢也是一派荒凉的景象，反正路边没什么行人的，只有一些车辆开来开去的啊。路边的人行道上呢还算蛮干净的，但是在路边的那种绿地啊就不那么的整洁了，感觉那个野草啊那种蓬草茁壮的生长也没人去特意的打理一下，反正就感觉那种比较荒凉的小城市。然后逛了一会儿我们觉得无趣嘛，就直接去了那个巴士总站啊等车去美之海洋水族馆了。然后在逛完这个水族馆，我们晚上又坐巴士回名护市嘛。坐到后来呢，整辆巴士上就我和太太两个人了，其他人都已经下车了。这个时候呢，巴士司机还好心的问我们啊，就说，哎，你们现在到了名护市啊，回那霸的车辆都已经没有了啊，你们到底怎么弄啊？就这个意思，他没有说出后半句话，他就说那个到那霸的巴士都没有了。那这时候我才意识到，他们基本上可能都是 suppose 啊，都是预计到我们这些游客呢逛完水族馆都会回到那霸去的。那我就跟那司机讲，我们住在名护市的酒店里面，这个不用担心。所以可想而知那边的人气有多么的稀薄了。名护市呢对我来说也印象挺深刻的，没人，那边有很多那种野海滩野沙滩，一个人都没有，就是那种私人海滩私人沙滩的感觉。但是呢还是觉得人气太稀薄了，如果让我选的话我是不会住在名护的，感觉到了晚上都会挺吓人的。好了，那说完名护市再来说另一个小城市啊，那这个又要回到本州岛了，东京附近的伊豆半岛。伊豆半岛有一个市叫做沼津市，我相信 99.99% 的同学应该都没听说过。沼是沼泽的沼，津呢是天津的津，沼津市。它城市旁边东海道新干线是从这边穿过的，在沼津市这边往南呢就是伊豆半岛了啊。伊豆这边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旅游的一个地域啊，日本很多的本土游客也会去伊豆半岛度假的，包括非常有名的热海市，热海的温泉啊，伊东市，伊东那边有一个锥形的山吧，应该以前是座火山啊，叫大势山，大呢就是大小的大，势呢就是寝室的势啊，大势山是一个非常规整的圆锥形的死火山吧。 反正也挺好玩的。然后再往南面呢，就是下田市。沼津市往南这边沿着海岸线呢，它的风景是非常好看的。它是位于伊豆岛的那西面，西面你在海岸这边可以看到富士山非常美丽的全貌啊。但因为它交通不太方便，所以说可能国际游客比较少。那当时呢，因为罗宾大叔是开车的嘛，就选择了这么一个交通比较方便的城市落脚。那个城市呢，也是一个小城市，大家都没听说过嘛，远没有那个热海市有名啊。热海市我相信不少人还听说过，沼津市呢，确实就没什么人了。住在当地的一个算是比较好的酒店吧，应该是四星的酒店啊，叫太和鲁内酒店，太和鲁内。Daiwa Loineto 好像是这么说的啊，应该是四星的。整个酒店呢非常的干净，各种设施也很完备啊，住在那边挺舒服的。但是呢，我要说了，这小城市的通病啊，人太少了。到了早上，我们一家去到酒店的餐厅去吃早餐的时候呢，发现整个餐厅里面一共就两家在吃早餐，除此以外就没有别的游客了，也没有别的住客，就我们两家其他的也没有日本的游客，也没有其他的游客，反正人非常少。吃完以后呢，就驾着车出行了。然后呢，往这个伊豆半岛去人稍微多一点，因为毕竟是一个热门的旅游地嘛。然后沿着海岸线一路开，可以看到一个个展望台，一个个这个海边的观景台啊，还是有不少人的。但逛完了伊豆半岛往回开呢，车辆呢就渐渐少了。然后到了酒店这边呢，就车也少了，人也少了，反正就是个落脚睡觉的地方，我也没太关注啊。那现在想起来呢，确实是个小城市，不知道现在到底什么样了，还挺想回去看看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个广告啊，罗宾大叔可以给大家提供日本房产的一些资源。那如果想在日本买房，在日本去买房投资或者买房自住的话呢，可以跟罗宾大叔联络沟通。罗宾大叔这边还代理一个太平洋小国叫瓦努阿图共和国的绿卡以及护照项目，这个呢是可以足不出户就办理的一个移民项目啊。如果有需要有需求的话，也可以联络罗宾大叔。好，言归正传，继续啊。再说一个九州岛上的小城市啊，叫阿苏。阿呢就是阿姨的阿，苏呢就是苏州的苏啊。阿苏它因什么得名呢，就是因为离它不远的阿苏火山，是一个休眠火山。在上期吧还是上上期节目也讲过这个阿苏火山呢，那边有一个草千里。那今天呢就单说这个阿苏市。阿苏市呢也是一个小城市，整个市的人口也就27000多个人，面积呢倒是不小，300多平方公里，算人口密度一个平方公里就只有70几个人啊，那可以算是非常典型的小城市。一个呢是人口少，还有一个呢是人口密度低。那在那边呢，当初因为是特意想去看阿苏火山嘛，然后就去住在了那边阿苏市靠近这个阿苏火山的一个青年旅社，它叫 Aso Backpack， 是一个青年旅社。那个老板夫妇呢好像是一对跨国恋人还是跨国夫妇啊，男主人呢是日本人，女主人呢是韩国人。我听他在那边讲电话是用韩语说的啊，不知道是什么样一个契机认识的，反正就是两夫妻吧，或者两个情侣在那边开了一个青年旅社。整个旅社还是挺干净的，然后非常适合年轻人，适合年轻人来这边背包行。那这个就不说了。当时呢因为第一天到的时候时间比较晚，然后就赶紧上床睡觉了啊。第二天呢不知道是因为旅行比较兴奋呢，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反正就是睡不太着，早上很早就醒了。因为去阿苏火山的那个巴士啊，它没那么早发车，所以我们就决定出去随处逛逛，主要就是沿着市里面那条主干道吧，它是往阿苏火山方向往上走的，有一点上坡的这种感觉，当然没那么陡啊。然后呢就看到那边的路两边的民居呢，就是非常典型的日式一户建，基本上都是一户建啊，那边肯定没有公寓，因为土地资源比较丰富，也不需要建那种多层公寓，大家都一人一栋楼，一个单层小楼或者双层小楼啊。比较有特色的就是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小小的庭园，然后每个庭园里面呢都有适合庭园生长的植物啊，都修剪的非常精美的，就那种日式景观庭园的感觉。然后呢有些人家还养了日本土狗啊，柴犬，那些柴犬也挺好玩的，反正对人非常友好，那边招招手它就自己兴冲冲的跑过来了，让你撸一下啊，撸一撸，它也不会在那边汪汪叫。用来看家护院我觉得应该是没有用的，作为宠物我觉得是非常合格的。然后就顺着这个路拾级而上，往上坡逛逛走走，看看路旁边的这种典型的日式民居日式庭园，然后也感觉挺舒服的。但是呢还是没人，路旁边基本上没人，就除了可能有一些游客吧在那边走走，但当地人呢很少看到，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当地人大家各有各的事情可干吧。 然后呢，因为我们住的那个青年旅社离阿苏市的市中心稍微有一点距离，大概有个几公里路吧，所以也有可能呢，我没有看到那些市中心的繁华景象。不过我相信应该也是繁华不到哪里去的。再说另一个位于北海道的一个小城市，那也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城市，就是王走市。王走市的网就是渔网的网，走呢就是走路的走，王走市。就是当初因为是要去知闯五湖那边观光嘛，所以决定在那边先歇个脚落个脚。王走市最有名的一个景点应该就是那个能取甲，就是拍那个非诚勿扰那边有一个取景地啊，能取甲，就是那个女主角笑笑好像说是跳崖跳海的那个地方能取甲，然后那边竟然还竖了一块中文的牌子，非诚勿扰取景地啊，也蛮有劲的。当然这个不是在王走市内的，王走市内最有名的景点呢是那个王走监狱，应该是日本最靠北的实际运营过的监狱啊。据说在日本早期吧，应该明治时期还是大正时期啊，运了一批这个穷凶极恶的歹徒吧，罪犯到这个王走监狱。到那边呢，一方面因为那边也逃不了，你逃出来也没地儿给你逃啊，基本上都会冻饿而死。还有一方面呢，是让他们去那边干苦力的，就是去修通从王走连接旭川的那条公路啊。据说其中的大部分人呢，都是因为冻饿啊，就是长眠在那边地方了。所以说呢，王走市也是以前确实是个很荒凉的地方。现在呢，因为有知闯五湖知闯半岛这个景点，王走呢作为其中一个交通枢纽，所以说还算是北海道里面相对来说没那么荒的一个地方。我说一下印象比较深刻的，就住在那边有一次我们想去有一个无人火车站，据说景色很不错的，叫北冰站。北呢是南北的北，冰呢就是三点水一个士兵的兵，北冰站。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出来的比较晚嘛，然后想吃了午餐再往那儿去，然后就在王走市市内想找一找，就随处找一找。我把车停在了王走市内应该是最繁华的地方吧，就是市役所旁边的一个地方。所谓市役所就是他们的政府的那边啊，市政府那边应该是最繁华的地方了。然后就用走的嘛，是四周去看看有没有那个在营运当中的饭店。然后走一家呢发现不营运，走一家呢发现不营运啊，就基本上都是那种关张的状态。然后找了七八家，终于找到一家小店啊，小店招，小门小脸的，进去一问呢，人家还竟然还是在营业当中的。我说すみません営業ですか，人家说嗨嗨嗨，然后赶紧进去啊。然后整个店里也就我们一桌客人，然后点了一点他们的招牌菜啊，味道确实还是不错的，是北海道的海鲜，蟹呀虾呀，然后北海道的鱼啊，反正都挺好吃的吧，做的还是不错的，就价格稍微有点贵。我猜测是不是因为客人不多嘛，所以他单价只能上去了，还是说他北海道本地的这个食材确实就比较贵啊，这就不管了。但是呢，当地的荒凉啊，商业设施的欠发达，真的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市中心呢，还稍微有几辆车在开来开去的，但是路上基本还是没什么行人的，大家都是开车，可能那边也比较冷嘛，都不高兴走路啊，或者骑自行车什么的，还是开车比较方便，还能开个空调什么的。就所以说呢，王走市呢也算是北海道的一个大城市了吧，应该是不小的一个城市了。北海道大的城市札幌、函馆、小樽、旭川，你接下来就王走了，然后在北面的志内，东面的根室，南面的川路、代广，这些啊，应该是北海道一个至少是不小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都如此的荒凉啊，而且不是因为这个游客带动啊，去能取甲看一看啊，去知闯五湖看一看，有可能要在这儿落脚住宿的。这王走这个城市我都觉得它有没有可能会自然的消失了。就像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嘛，也是讲川路市的，它是因为种种原因吧，疫情也是其中一方面的原因啊，导致人口越来越流出啊，主要是年轻人都去大城市去那边工作生活打工去了。年纪大的人呢，因为也不太出来，有的索性也就搬到大城市，有的甚至就搬到那种东南亚城市去养老去了。所以说呢，川路市的人口也是在越来越减少，这也是一个小城市。当然我没有亲自去过，只能说是一个看了视频以后一个直观感受吧。然后前段时间好像是两年前吧，北海道那边有哪里有个地震，然后他们还特意就推出了一个什么活动，住那边的酒店他政府给你补贴一半的房费啊，就比如说这个房间北海道这块地方它一晚上是500人民币，那你要是去订了酒店你去住呢，政府给你补贴250块，剩下250块你自己掏。他都推出了这样的活动来想要拉动当地的旅游业，拉动当地的经济，不过后来我看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啊，也就是草草的不了了之了。所以说呢，在北海道这边啊，这个小城市更加多，更加的容易被人群啊自动的放弃啊，自然的给淘汰掉了。 那如果疫情过后啊，日本放开了对旅游观光的入境呢，有机会的话啊，除开大城市，也去这些小城市走走看看逛逛，也许多看一眼呢就少一眼，以后呢说不定这城市就没有了，就被废弃了也说不定。前两天我看据说好像日本是打算放开对于国际间旅游的一个限制啊，放开这个疫情管控的限制，那说不定呢在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呢去日本旅游也是一个可行的事情了。那如果有机会的话，也欢迎去日本走走看看，看看日本的风物，看看日本的风光，日本的大城市小城市都去走走逛逛看看。好了，那今天的这一期闲侃日本呢就先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聊。